接下来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嘿、hey， 大春，各位听友大家好，
我们这节目很像福音书方哈、
啊。哦、oh， 啊，是吗？我
你要开始讲圣经了，对不对？
没有，就是没错，今天是第三次讲圣经。事实上，从前我也曾陆陆续续讲过圣经，用文学的典故来讲。
是、
那这次这三个呢是
很密集的讲，
很密集讲哦，而且呢都是跟婚姻、恋爱还有同性恋有关、嗯、啊。我第一次呢讲的是，特别是专注在讲那个。
撒勒米
啊，这个索多玛、
索多玛
跟厄摩拉的故事、嗯，因为那是最多人用那个故事来谴责同性恋、
嗯。
然后我那次是用另外一个士师记的另外一个更残忍的故事来对照它，来想想看那个故事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
是。
那第二次呢，我是讨论的圣经里面直接的谴责同性恋的部分、
嗯，
可是我同时也讨论了圣经中如何解释异性恋的起源啊、
嗯。
那今天呢，我们呢，这次呢。因为我前两次有特别强调，圣经真的是一本很丰富的书。
嗯，
啊，这个犹太人被称成书的民族是有道理的哈、
嗯，
因为特别是个旧约里面又有历史，又有先知，又有预言啊，又有法律哈、啊，然后他的故事又很丰富、嗯，所以呢，要找到什么样的故事都有。所以包括说他对婚姻、对爱情、对欲望都不止一个看法啊、嗯，不要说旧约里面对婚姻啊、爱情啊不止一种看法，连新约圣经都不止一个看法。所以基本上。我并不是说圣经赞成同性恋或圣经可以为淫乱背书、
嗯、
基本上我是觉得说性道德与宗教应该是分开来看，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圣经的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爱、
嗯、
跟女人跟女人之间的爱的各一则故事
哦
男男恋跟女女恋、
嗯、
啊，那我要说哦，难道我要说圣经里面有同性恋的故事吗？啊，严格说起来呢，这两则这个这一两则故事，男男恋跟女女恋呢，当然你可以说它里面他们好像没有说他们有性行为
啊、
嗯，可是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在圣经里面盟约盟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
是。
在你看旧约的话你会说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盟约之书啊。一开始为什么会有一神教，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订约、
嗯、
啊，跟以撒也订约，跟雅各也订约，跟诺亚跟那个更最早是诺亚啦，因为在圣经里面对彩虹的解释就是说它是上帝跟诺亚订约的一个标记啊。
是。
啊，后来就跟亚伯拉罕跟以撒啊，跟这个几乎跟每一个重要的人都有订约，那再跟大卫王订约、嗯。可是呢今天呢，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结婚的誓词，很多人以为是他从基督教来的。
是。
我某某某娶你为妻、
嗯、
啊，从今日直到永远，在逆境，在顺境，在健康，在疾病啊，就是我们永远不分开，直到死亡、嗯、把我们分开。很多人会以为说这个盟誓是来自圣经
啊、哦，不是吗？
因为大家以为说它是基督教的结婚的盟誓嘛，哈、嗯。事实上呢，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段盟誓，甚至你可以把这个圣经翻遍了圣经，
嗯，
里面神跟人定了好多盟誓。或者说领导者跟人民哦，约书亚要死之前跟以色列人也有定一个盟誓啊，或者说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去一个人地去一个地方啊，因为接受过人家招待，离开的时候也跟他定了一个盟誓、
嗯。
可是圣经里面完全没有男女之间的爱的盟誓
哦，
圣经里面有的是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之间的爱的盟誓、
哦、
一个女人跟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爱的盟誓，
这个很有趣
对、
啊、
就是说 我找不到任何异性恋的那个爱的盟誓，可是反而是
为了找这个你的确把圣经翻遍了，
我翻遍了、啊、而且我也把关于盟誓的这个解释我看了、嗯啊、把所有的盟誓都看了、啊、
是
如果是爱的盟誓的话，一个男人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一个啊，一个女人跟另外一个女人也有一个、嗯、啊，反而是男跟女之间没有啊、
嗯。
所以我说今天的我们今天那个结婚的那个誓词，我娶你为妻啊，从现在到永远，那个是中世纪才出现的，跟圣经没什么关系、嗯。它跟圣经唯一有关系的是那个创世纪里面说，男人要离开女人，跟另外跟男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跟另外一个女人结为一体。然后耶稣说，因为这个是婚姻是由上帝给你们结合为一体的，
嗯、
所以你们不能离婚。啊，然后有从那个衍生出来到今后来的这个爱的誓词啊。我今天说圣经里面呢没有男女之间的爱的盟誓，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圣经还算什么丰富的书嘞？哈、啊，大春，我问你，
嗯，
中国文学第一次出现爱的盟誓是什么时候？男女之间的？
哎，《诗经》里头有吧？
我翻过的《诗经》里面没有，《诗经》里面有很多爱情的歌，可是没有盟誓。
哦。 那会是在哪里呢？
我发现的啦，因为大春，也许你在《诗经》找到的话，你可以纠正我。当然在、在
左传，我印象里头，《
左传》里面有一大堆歃血为盟嘛，哈，
是
啊，然后这个《尚书》里面也有很多发誓嘛，哈。
我觉得与子偕老那个话，难道不算是一种盟誓吗？
誓是要很严重的，
哦，
嘿，
就是要有惩罚的，是吧？
也或者说要一定要永远啊，有什么要发挥什么大灾难啊，才可以让我们这个盟约破坏的。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个不是还不算哈，还不够。
我觉得还不够，我会觉得说，到了男女之间的盟誓的，其实因为这个不中国文学不奇怪，
嗯，
因为我在这个节目
孔雀东南飞里面，
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了，
没有魏晋了，南汉朝了。
我认为最接近盟誓的是上爷赋。
哦，
上爷赋里面有讲的是五种灾难发生这样子、
嗯，
我才会跟你分开。
是，
嘿，就是这个那个山会变成平啦、啊，那个海会、嗯、河海会枯竭啊。
是，
雷不是在春天打，变成在冬天打、啊嗯、那些，那用了一个五种形象。哦，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盟誓。可是我今天在思考圣经里面，为什么只有男人跟男人有盟誓，女人跟女人有盟誓，可是男女之间没有盟誓嘞？我想说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男人要跟女人要在一起，因为牵涉到这个财产的传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反而是男人跟男人要在一起，或女人要跟女人在一起，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他需要盟誓、
嗯
啊、这是我的解读。所以突然我想到说，等一下，我为什么觉得上邪妇是男女之间
啊？对，他也没说明白嘛，是吧？
对，上邪妇也有可能是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嗯、一个女人对另外一个女人啊。好，就不过呢，我说既然那个很多注解都说他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发誓，所以我就暂时相信他啊。
嗯，
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呢，我有说呢，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个圣保罗在在某本书里面呢，有非常明显的谴责淫乱啊、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神圣的，是耶稣的肢体的一部分、嗯、啊，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可是我也特别说，圣保罗是一个看不起婚姻、看不起女人的人，所以他谴责的淫乱好像也不算什么，因为他的婚姻观是，如果人一定要有性欲，你一定要有性欲的话，那你就结婚啊、
嗯。
我知道有人听到我那个哈，有来反驳我说，等一下，他在另外一本书里面有看到圣保罗肯定婚姻的话啊、
嗯
哦、那段书呢是在哥罗西前书哥罗西书、啊、
嗯，哥罗西书
好、哦、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里面呢有跟这个说，有说呢，你们做妻子的要服从丈夫，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不可以虐待他们、嗯、听起来的话，当年是先生虐待太太好像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啊。好，那我要来说一下这个哥罗西书啊、
嗯、
以现在的这个圣经的注解家呢，他们认为哥罗西书并不是圣保罗写的啊，就是说新约圣经里有一些书信啊、
嗯、
传统上认为他们是圣保罗，可是后来呢，或者说也不是说后来啦，就是有一些严格的神学家讨论他的经文啊，讨论他的行文的风格的时候、嗯、认为那是圣保罗死后圣保罗的这个弟子啊假他的名而写的 啊。那哥罗西书跟哥林多前书有什么最不一样的？除了对婚姻的看法不一样以外呢，还有一点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关于复活的定义已经不一样了、
嗯、
啊。圣保罗基本上跟耶稣一样，因为耶稣也是一个没有把婚姻看得很了不起的人。耶稣虽然有人叫人家说不要离婚，可是耶稣也有说啊，人跟人并男人跟女人并不一定要结合，有人生来就是要做阉人啊，就是没有 LP 的人啊，那是上天的意思，不是你们能够判断的
啊。
而且甚至呢，耶稣还曾经在啊在两个地方啊有贬损婚姻的价值啊。就说那一天，就天国要来临那天来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24章，没有人知道，天使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亲知道、
嗯、
这就跟诺亚方舟一样，在洪水没有来之前，大家还是照常吃喝结婚。在耶稣这段话吧，他等于把结婚当作醉生梦死的一个征兆。
哦，原来是这样解读的。
所以圣保罗那个是说，哎，你们可以不结婚，跟我一样等着天国来临。
可是也许就是吃喝结婚应该被看作是解释成是做平常必定要做的事
啊、哦，耶稣有另外一个地方，
你不能说他是做醉生梦死，或者是
哦，我要说，因为耶稣有在另外一段，也是在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也说复活的时候，人就会变得跟天使一样，就不需要结婚了。
嗯，
复活的时候，人会变得跟天使一样。
那只是不做那件事，并不表示天使做的事情都是 耶稣认为善良或者是绝对正直的事，对不对？
我刚刚举的这个耶稣讲的结婚，就是等待天国人不需要结婚，或者说天国来了以后人也不需要结婚，这是为什么中世纪很多虔诚基督教徒就是在那里苦修不结婚，他的有所本是来自这里。
他这个行为就表示这天国已经到了，是不是？
天国就
在他身上就实践天国了。
的确你说的没有错，因为也有人这样解读，因为一开始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就上帝创造男人也创造女人，事实上有人从希伯来文他的翻译是另外一个翻译，上帝创造人，这个人是男人也是女人，
是，
嘿，所以有人说，诶，我来过这种无性就完全没有情欲的生活，是回到创世纪上帝刚创造人的本意，那个人是一个人，如果身上又男人又女人，他是不需要性欲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禁欲，他们的有所本是因为要来自上帝创造人的本意。
这个我也同意，但是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男人以及那个女人一开始还不是有名字的啊，男人
创造男人跟女人分开已经是创世纪第二章了，第一章的时候是又是男人，
但是他们都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是因为吃了果子才看见了彼此，
没有错，
那个看见是表示有了性别的分别，
没有错，
而且是看见就表示有了性欲或者有了情欲。
中世纪的很多神学家认为说人会有性欲，而且会有男女之分，是吃了禁果之后的结果。在没有吃禁果之前，一个人是又男人又女人，然后所以应该可以不用性欲。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为什么有两个创造人创造人类的两个版本的时候，中世纪神学家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啊。那我来说为什么哥罗西书我说这个是圣保罗过世之后因为在圣保罗过世之后，跟他的门徒开始来假借圣保罗的名字又写一些别的书信之间呢，在犹大那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那地方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对罗马帝国叛变。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耶稣传教或圣保罗传教的时候，基本上犹太人一直在等待弥赛亚。所以呢，这个像圣保罗的这个书信，就跟当年的很弥漫于犹太教的这个期待弥赛亚、期待天国来临的，不是期待天国，他们期待
救世主
来临的一个。所以这是为什么圣保罗一直觉得说天国要来了，天国要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在已经很乱了，乱世到了。可是，在1965跟1970之间呢，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地方真的发生了一个叛变，然后罗马真的就是毁掉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
等一下，你刚刚讲1965，
不是1965，就是西元65。
吓我一跳！
西元六十五
跟西元70年
之间，那时候圣保罗已经过世了。所以呢，我们读到的哥罗西书是已经圣殿已经毁掉，开始那时候整个犹太教的那个一神的那个信仰已经失去了中心。而且呢，犹太人已经属于，或者说是信基督这片已经处于非常非常非常沮丧的状态的时候，突然呢，这个就是有一批圣保罗的使徒的门徒呢，写了一批信，而且这批书信呢，对天国的解释已经跟当年的圣保罗就是叫大家不要结婚，等着天国快点来，他的解释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哥罗西书，在刚刚我讲的说，你们要好好的做太太，你们要服从，你们夫妻要相爱。这之前他其实有一个前提是，当你们在受洗的时候，你们已经跟耶稣一起复活。然后就是说圣保罗本来的解释说，那个复活快要来了，快来了，所以你们不要结婚
要
可是哥罗西书就是这个位置，这假称是圣保罗的这个书信叫大家要结婚，要做好太太，要做好先生，这个已经假设说你们受洗就是等于死去你们的罪孽，
而且就进入自己主观的生命，成为现世的天国。
对，就已经所以这个天国的解释、复活的解释已经跟当年的圣保罗不一样。
是
在这个时候突然婚姻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婚姻变成说你们是这些基督徒要展现你们的好操守给非信徒看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不要忘了圣保罗对婚姻的定义是要压抑你们的情欲，要发泄你们的情欲
所以照你这样看，就是圣保罗的下一代的这些弟子们他们所铺张扬利的天国信仰 反而是透过婚姻来实践的。
是，就是说，我说在圣经、在新约里面，对婚姻的看法都有好几个。
是、啊，
耶稣有一个看法，圣保罗在等着天国来临的时候有一个看法，圣殿毁灭之后变成圣保罗的门徒又另外一个看法、啊。好，然后呢，我今天要来还是要回来讲说，哎，这个盟誓啊，在圣经里面，盟誓呢，男女之间没有爱的盟誓，反而是男人跟男人之间、跟女人之间有爱的盟誓、所以我想大家应该很好奇的，到底是圣经哪里有男人跟男人的盟誓，
到底在哪儿呢？
好，这个女人跟女人的盟誓在圣经里面比较早发生啊、所以我先对这些，先对可能没有读过旧约圣经的人，我先交代一下旧约圣经的故事啊。
是，
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后来有一个后代诺亚，诺亚方舟，除了诺亚跟他们一家留下来之外，其他人都死了、啊，上帝跟诺亚订约，那诺亚的后代出了一个亚伯拉罕，他本来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上帝说，诶，我要给你一个约地，所以你要到往南走到迦南那个地方去、上帝也跟亚伯拉罕订一个约，亚伯拉罕生一个小孩以撒，上帝再跟以撒订一个约，以撒又生雅各，上帝又跟雅各订个约，然后因为雅各有跟上帝摔跤、所以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所谓的以色列人并不见得是亚伯拉罕后代，因为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雅各的后代，
雅各的后代
才叫以色列啊。然后后来这个以色列的雅各的十二个小孩都跟随约瑟夫去了埃及啊。然后埃及后来是摩西跟约书亚带他们离开，
是的，
上帝跟摩西跟约书亚又订约哦。所以说我基本上旧约圣经是一连串订约的故事啊。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呢，约书亚就是已经终于带以色列人来到约地了，迦南地方了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国王，因为他们是十二支族啊，十二支族，他们那时候是一个说，那个不时就选一个做士师，等于是说做一个裁判官的人来统治他们，所以在约书亚记之后是一本书叫士师记。
士师记
啊，士师记的结尾就是我差不多四个礼拜前在这个节目介绍过的那个利未人跟他的妾，
是
就是因为一个整个圣经最残忍的故事，因为利未人跟他那个妾的那个非常悲惨的那个故事，所以以色列人之间彼此杀成一团。而且其中有一个支族就便雅悯族几乎被消灭了、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跟他们的先知说，给我们一个国王吧，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不团结了，我们需要一个国王、我们需要一个独裁者来统治我们啊。在这个撒母耳记呢，就撒母耳就是这个撒母耳是一个先知、撒母耳其实是不想要给他们国王的，他说你们有了国王的话，你们的太太要被人家侵占啊，你们的小孩要做人家奴隶啊，可是以色列人说不要，我们还是要国王啊。第一个国王是撒母耳，不是撒母耳，对不起，第一个国王叫扫罗。
扫罗
照理说他是国王了，所以他的继承者应该要做他的下一个国王，应该是要是他的下一个国王才对、可是不巧他这个继承者叫做约拿丹，他爱上了大卫、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男恋，我们要讲的就是约拿丹跟大卫的爱的故事啊。可是呢在旧约里面呢，约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上，就撒母耳记上就是进入了撒母耳扫罗跟大卫的故事，中间有差一个书，一个很短的五六页的故事，那部书叫做路德记。路德记基本上讲的是大卫的曾高祖母的故事，那这是一个女恋的故事、所以我要讲的女人跟女人的恋爱。
等一下，我现在要先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就进入这个女恋的故事。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炮新闻，今天这时间为我们谈的是圣经里的一则女恋，一则稍晚发生的男恋。刚才讲到的是大卫的曾祖母，
对，就是大卫
的女恋的女主角之一。
就是说在旧约圣经里面路德记啊，它是插在士师记跟撒母耳记上中间呢，有一则女恋的故事啊。
是，
然后 当然很多人说，诶，没有啊，这是一个婆媳之间的中这个非常一个媳妇很孝顺婆婆的故事。可是呢，有凭什么说他们是恋爱嘞？等一下我会说他们凭什么，至少我们不是不是恋爱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情欲我们不知道，可是呢至少我们知道他们之间有一个
盟约，
在圣经里面最接近婚事的誓言。
哦，好。来，我们来听一听。
好，这个故事呢是讲大卫王的曾祖母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在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拿俄美的拿俄美，就是将这个故事里面的婆婆啊，她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她搬到了摩亚的地方，她的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地方的女孩子啊，一个大媳妇跟一个二媳妇，这个故事等一下要讲的是这个婆婆跟二媳妇之间的盟誓的故事啊。
是，
我们先讲一下摩亚人哈。在圣经里面呢，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人如果是遇到摩亚人的话，因为摩亚人刚好就是以色列人最讨厌的人，所以如果是跟他们打仗的话，以上主的意思的话，都是要把摩亚人杀得片甲不留的。然后甚至在那个创世纪里面也有讲摩亚人的祖先是哪里来的，是这个罗德的，就是那个太太已经死掉那个罗德的女儿，看到爸爸没穿衣服去强奸爸，趁爸爸睡觉去强奸爸爸，然后生出来的后代叫摩亚人。因为在旧约里面，只要以色列讨厌的人都给他们安排一个很乱伦的、很龌龊的起源啊。拿俄美就是这个婆婆呢，两个儿子都过世了啊。在以色列人的法律里面呢，如果先生死了，他的太太还活着，这个太太呢就应该要嫁给他的小叔。这是以色列人的法律，为了要把财产留在夫家。那现在问题是说呢，这两个兄弟都死了啊，所以呢这个婆婆就跟两个媳妇说，你们离开吧，我家已经没有男人了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盟誓就发生了啊，其中大媳妇就走了，可是呢这个小媳妇路德说呢，不要勉强我离开你，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要是我不守着誓言，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刚刚我念的是圣经的原文，除了死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们分离，这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盟誓里面最接近婚姻盟誓的一段。就是其他你找不到另
一
段，
原来是一个婆婆跟一个媳妇儿，
是一个媳妇跟婆婆讲的。如果到这里的话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诶，没有啊，这就是一个媳妇对婆婆很忠贞啊，所以讲的盟誓啊，这个看不出来是爱情嘛。好，下面一个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这个婆婆有一个亲戚啊，叫做波阿斯啊，因为现在这对婆媳就变成一个形单影只哦、啊，两个女人互相依靠而已啊。那他们已经以色列的法律的话呢，他们的财产其实要归给他们同宗的男性，
是
啊，所以呢，他们要去归由男性抚养啊，所以呢，这个婆婆呢就带着这个媳妇到一个叫波阿斯的亲戚那里去拾穗为生啊，就因为他们只能捡别人不要的麦穗为生啊。这个时候呢，婆婆就吩咐媳妇一件事情，你去躺在那个波阿斯身边，趁他没有人在身边的时候。所以下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波阿斯就是这个笨男生在不知不觉中被路德，就是被这个媳妇啊，孝顺的媳妇，你可以说是强奸的故事，因为莫名其妙的，
他还会不知不觉啊。
啊，就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女的躺在他身边啊，然后呢，
可是事情已经办完了，
哎，然后呢，每一次去啊，因为哈、躺在，应该说
还不止一次，
原文是想说躺在他脚边啊，而且呢是跟，而且呢这个是婆婆吩咐他的啊，所以呢婆婆一直、这个。而且这是婆婆吩咐她去做这件事啊，所以呢，婆婆跟她说：“哎、欸，你要掀开她的被子，躺在她脚边。”我是看过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就比较忠实的翻译，就你就掀开她的衣服，躺在她的生殖器旁边。
哦，还有圣经还有这样子的，
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脚常常是变到生殖器的另外一种说法。
哦，
哎，然后事实上，所谓我的中译本掀开被子，事实上只是掀开它而已，并没有说被子那个东西啊。
所以我们碰到了以色列人。不能跟他随便讲说你要看你的脚。
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并没有交媾或性交那个动词，最常出现的动词是认识。 只知道啊。
那我碰到了任何一个说我想认识你，这也不行。
这个通常我们英文会讲说 去认识一个人，圣经的 in the biblical sense，用圣经那个定义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是讲的是性交了。
get to know someone 也是吗？
get to know someone 可是再加一句以圣经的那个意义 in the biblical sense，所以 know someone in the biblical sense 是英文
的，确就是
是英文的另外一个讲性交的方式。
明白了，
因为英文圣经都是跟着把那个字译成 no k n o，
相当风雅，
相当风雅啊。不过这个就好像那个上我们刚刚讲的上爷父，我欲与君相知，这个相知搞不好也是古代的那个性教的意思。对啊，相知啊，
互相知道，
相知可能也是那种肉体的知识啊。
是是是，
好，
今天学了好多词儿，可是现在都用不上了。
到了路德记的第三章，意思就是路德去趁这个波阿斯没有人在场的时候，认识他的脚，被他婆婆吩咐去睡在他的脚边，然后我说这个脚在希伯来文常指的是性器官，然后波阿斯呢就傻傻的就想说，天哪，那我要娶这个女人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是婆婆为了这个两个女人的这个经济的未来，选了一个有钱的这个亲戚，跟媳妇说，照我的吩咐，你去跟他上床。是婆婆吩咐媳妇去的。
那这个看起来经济的动机大过一切，这很难说他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吗？
是婆婆透过这个媳妇去取的身体，去取得了这个经济的未来。可是现在问题是，下去我们发现他得到的还不是经济的未来而已，那再来呢，是这个波阿斯就要娶这个路德啦，就等于说这个婆婆的这个媳妇要去嫁给别的男人啦，只是说这个男人还在他们还是同一个亲族而已啊。这个波阿斯呢要去娶路德呢，依据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法律，因为他娶了路德等于就是继承了这个婆婆的先生原来的前夫跟他的儿子有的这些财产，所以波阿斯要经过他去问别的男性的亲戚的同意然后再来呢，已经娶了所以他这个新来的新的先生可以继承前夫的财产了那大家都作证说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娶他。好，所以娶了。现在最有趣的是下一句下一段在这个路德记的结尾，波阿斯娶了路德，上主赐福给他，这个他是指的是路德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最有趣的是下面，城里的妇女就跟拿俄美说，所以城里的妇女不是去恭喜波阿斯哦，
对，
是去恭喜婆婆
拿俄米，
说赞美上主，他今天给了你一个至亲来照顾你就是说路德跟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大家去恭喜原来的那个婆婆，
是
说呢，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有声望，你的媳妇爱你，她为你所做的比七个儿子所做的还要多，而且现在给你生了一个孙子，变成是婆婆有的孙子了，
是，
哎，事实上才，所以呢，我们说呢，现在看起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路德跟拿俄米之间是不是爱情，可是之间第一，他们有一个盟誓，而且。他帮这个婆婆生回来了一个儿子，感觉路德变成了这个拿俄美的代理孕母，或者说那个波阿斯变成这个婆婆的一个的捐种捐精的人，捐精的人。那这一切是来自这个两个把自己命运掌握在手里的盟誓的女人。
是。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圣经里的女女恋，以及现在要讲的男男恋，约拿单。
对，我刚刚讲到女女恋，很多人说，他们有爱情吗？我特别说，因为他们有盟誓，而且那是一个直到死亡给我们分开的盟誓，而且这在圣经里面是唯一出现的一次。好，那再来我要讲男男恋的，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盟誓，而且是爱的盟誓。在路德记下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记上的第十八章开始就开始了一段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我刚刚有讲说，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叫扫罗，扫罗继承人是他的大儿子约拿单，可是不巧，大儿子约拿单第一眼看上大卫就爱上他了。来，我来念原文这个约拿单爱大卫好像爱他自己一样，从那天起扫罗留大卫在身边不让他回家，那约拿单因为非常爱大卫像爱他自己一样，就跟大卫结盟，他挑 脱下自己的身上的衣服给大卫，又把自己的盔甲、刀弓跟腰带也给了大卫。
嗯
啊，所以一开始就是原文就是说，他们就有了一个盟约，而且这个盟约的方式是扫罗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脱光给
约拿单，
约拿单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啊。
嗯，
那再来呢是大卫呢，他因为开始打胜仗，所以扫罗开始嫉妒啊，就是约拿单的爸爸开始这个。嫉妒这个大卫，所以呢，这个大卫啊，就开始，大卫非常清楚约拿单爱他、
嗯，
所以呢，就开始非常认定说，你一定会背叛我，你一定会背叛我，就是开始约拿大卫要逼约拿单发誓，对他发誓。
啊，
这个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很明显的是约拿单比较爱大卫，
嗯，
所以呢，约拿单也就傻傻的，我要说
了，了
嗯，就是发誓了啊，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做我们的证人。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啊，
嗯，
如果我还活着啊，这个约拿单说呢，你一定要忠诚待我。你如果你死了，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啊。然后约拿单就说呢，愿你我之间的盟约永远都坚立。如果你毁约，上帝要惩罚你。啊，就是他们两个男人之间又再一次有盟誓，而且约拿单再次要大卫发誓爱他，因为他非常爱大卫，就像爱自己一样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约拿单付出的代价比大卫还大，因为呢，扫罗很快的发现自己的儿子爱上大卫了，
嗯
啊，所以扫罗就狠狠的骂了自己的儿子一通：“你这畜生！我现在才知道你竟然站在大卫那边，丢你自己跟你母亲的脸，难道不你啊？”我要说哈，这个是我的中译本，我的英译本是让你的母亲的裸体蒙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爸爸知道这个儿子对大卫的感情是有性欲的成分的啊。那再来呢，他们又在大卫跟约拿单又在这个立第三次，因为扫罗要来破坏他们的，他们又一次在野外约会啊，然后呢，他跟约拿单跟大卫亲吻哭泣，然后在那一次呢。这个经文里面有写，大卫比约拿单更悲痛。好，那约拿单就说，又再跟他发誓一遍、
嗯，
上帝跟你同在，上帝一定会使你和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之间的盟约。
嗯、
然后那次因为扫罗要杀大卫，所以他们在这个海誓山盟之后，他们就分开了。
嗯，
好，再一次呢，大卫知道约拿单的新闻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呢，约拿单已经跟他爸爸一起都战死了，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下的一开始就是大卫对约拿单的挽歌啊、
嗯，
他有唱了一首很美的诗啊，然后这个结尾是讲我的兄弟约拿单啊，我为你哀哭，你对我的爱真的是太美妙了，你对我的爱比女人的爱更美妙。
哦，这直接说明的男男恋的这个深刻程度是吧？
这一段是真的是很明显的，如果是情爱的成分是比路德跟拿俄美那段更露骨，
嗯
哼，然后是，可是呢，当然也有人说呢，在古代哦，爱哦，这个动词就跟中文也一样，希伯来文也一样啊、哦，就是爱。有时候是君主对人民的爱，有时候也是用这个词、嗯、所以你要怎么说这个约拿单跟大卫的爱而、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水浒传里面的那种兄弟结盟的爱，
那兄弟结盟的爱也不一定不是有情欲成分的，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说啊。然后呢，可是我说呢，
大家都不娶老婆啊。
这则故事面最让我们觉得接近情欲的部分是爸爸对儿子的谴责那一段的那一段、
嗯、
你让你母亲的裸体蒙羞这样子、
嗯、
就让那一段。不过呢，如果是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还有后来的大卫王的故事的话，我们是非常清楚大卫王是男女都收的、
嗯
啊、他也爱约拿单、啊、可是他也爱一大堆女生。可是如果是整本书里面来看的话，约拿单是只爱大卫一个人。
是，
所以我要说呢，很多人看的这个讲圣经、哦、你一定要讲说圣经是反对同性恋的吗、
嗯
哦、我是说其实圣经你仔细看的话，你也看到这个男男恋跟女女恋的故事。有没有恋我们不清楚，因为我说古代并没有同性恋的那个概念、嗯、可是至少他们之间有爱的盟誓，有到死亡给他们分开的这个盟誓、
嗯啊、可是刚才你提到一句，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解释一下、嗯、你说这个应该是在约拿单和大卫的最后那一次盟誓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两个的后代，他们两个的后代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是各一定是他们两个各自应该还有妻子才会有这个我们两个的后代，不然他们俩怎么搞后代呢？
我记得在端背山的电影里面有一个版本，好像一个男的在诱惑另外一个男的的时候，其中
转过身的瞬间，
一个男的说我有太太有小孩，然后另外一个人的回答是谁没有。所以对我想是古代很多男性来说，传宗接代跟他们爱另外一个男人应该是没有彼此冲突，
一点都没有矛盾跟冲突，
应该没有彼此冲突的。所以我也有看到说这个在美国赞成同志结婚的人有一句笑话，说要异性恋的人应该要让同志之间可以结婚，免得我们去跟你们结婚。
这个话非常重要。好，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讲圣经吗？
应该是不会啊，不过
哦，真的吗？福音课结束了。
哦，好，我是要说呢，因为我说我还有这个时间嘛，哈，
你还有十秒钟。
哦，已经没有时间了。哦，因为我还是要说，圣经里面我上次只有讲最残忍的部分，我都还没有空讲第二残忍的部分，没时间了。
不急，我们休息两个礼拜，回头再来找圣经，好不好？好，中间还有很多别的经啊。